是在创世纪第46章，我会读第一到第七节，还有第47章13到31节。好，创世纪第46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好，下一段是在47章第13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地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官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20节。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27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 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父、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神。还有牧师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他的保护非同我们的保护。我们请汉阳牧师。
兄弟姐妹们，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已经快要完了。多三堂我们就把这约瑟的系列讲完了。所以来到这46章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如果那个时候雅各一家不下埃及的话，他们必死无疑。为什么？因为46章的时候告诉你，这饥荒已经来到第三年了。来到第三年，你还可以用你的马牛羊来换粮食。来到第四年的时候，如果你住在迦南地的话，你一定死。因为法老那个时候来到第四年的时候，他要的是埃及的地，他对你的巴勒斯坦地没不感兴趣。更可怕的是雅各没有地，想拿什么来换。所以你看到那个时间刚刚好，如果饥荒再严重的话，就算你来到第三年，你的牛羊马可能也没有草吃，所以你拿什么来换。时间到的时候，这上帝说，雅各你不能死，雅各你一家不能死，所以我开一条出路给你，把你带到埃及地。所以神就这样的来救了他们一家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这四个礼拜啊，很多的死亡的事情如果你在教会群里头的话，你基本上我们真的破了记录了。我在教会基本上30多年从来没有四周里头连续有四位弟兄回天家，而都是四个火葬所以火葬最近越来越流行了好，所以可能既然我们很多的追思礼拜了，所以想一想，可能和大家解释一下教会的追思礼拜，预备我们的心可能这边的青年人觉得，哎呀，踹动点木，动点木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用动木了。上帝时间到的时候，上帝就叫你回家了你动怒也不没有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过当我们出事情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们或者出事情的时候，传道人那个时候会比较忙为什么？打个比方我们办这次礼拜之前就要陪伴他们走一段路这段路其实是很慢的最近有一个弟兄过世，我们几乎每天去探访他插了20-30支管在 ICU 很严重，所以过后医生说真的他所有的器官都坏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肾也不能了，他们帮他洗肾不过也洗不了，所以最后我们就得和医院安排，所以在11点钟的时候就在那边等。不过你以为11点钟，不过你很多时候不是11点钟，因为是急诊室，他 ICU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医生就会进来说，对不起，那边在抢救，所以我们就得等祷告，唱一点诗歌，就等到医生有空的时候，医生才来跟我们讲要做什么事情。医生说几点他们会把管子拿掉，他们会注射一些止痛药让他舒服一点，等完了过后呢我们进去病房心跳还在的，你要等医生告诉你可能等3个小时 六个小时，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我等过从凌晨两点到六点，那就这样等。大家都很伤心，不过我们传道人就在那边。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要记得，所以千万要记得说，当家里有人去世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想，哎呀，不要让牧师等，不要让牧师来，不可以这样想。为什么呢？那圣经这句话在诗篇116篇这么说，他说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名的事极为宝贵。所以我们基督教跟别的信仰不一样的，基督教我们看圣名的事是很宝贵的。你人生走到结束的时候呢，教会的传道人希望可以在那里，我们不介意等的，只是你们就明白啊。有人问我，哎呀，牧师，你这几个礼拜跑去哪里了啊？是啦，我上个礼拜有跑去小度假，因为我是很累了，跑去越南度假。不过这几个礼拜我们就是这样过生活。当有人过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在那边要预备了。传道人几时谁做主席，谁要讲道？我们没有一两百篇的出殡礼拜的讲道。我们的出殡礼拜的讲道都是差不多是当时写的，当时写的。所以我们在医院里头等的时候，心跳停了，像我们就等等医生来，给了那个发了那个死亡证书，有了死亡证书，殡仪馆的人才会来。所以这首先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我们活在一个相当就利益主义的世界里头，可能你会想，牧师是不是有抽成啊？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们，这殡仪馆是我们经常和他们合作，他们是生命堂的会友，我们熟悉他们，他们对我们非常负责，服务好。不过我们没有抽成 ，no commissions 啊，千万不要这样。如果你还担心的话，能不能去用别的殡仪馆？我们可以跟他们100%合作的，没有关系的，因为完全不抽成啊。所以这个东西要记得。有时候人家会讲，我像某个信仰某个什么的，他们是有抽成的，不能用别家的，只能用这家的。基督教不是的，基督教可以。不过你可以想象，死亡证书拿到的时候，殡仪馆的人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谈，要预备衣服，要预备裤子，预备鞋子，预备照片。这样我们会陪他们到那个太平间 mortuary， 到那个太平间，直到殡仪馆的人来取尸体，拿去化妆等等，我们才会离开。所以在一般，如果你是在12点之前，可能说严格一点10点之前，我们有可能在当天晚上能办追思礼拜。所以如果你是凌晨4点的话，可能当天我们可以办追思礼拜。不过如果你过了10点钟的话，你回天家的时候，当天其实比较难的。所以你们不要这么压力，匆匆忙忙我们也做不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整个流程是很慢的。所以等到殡仪馆来取尸体的时候，其实他化妆洗刷等等都要时间。所以变成我们10点过后是不可能当天做出殡礼拜，是隔天做出殡礼拜。所以出殡礼拜当棺木来到现场的时候，传道人会在，我们要确保他们好好的安置那个棺木，我们会请商家一起的来看这个位置好不好，正不正，他们都 OK 的，我们才就落实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再为商家祷告。所以我们当天可能后天或者明天就开始追思礼拜。所以这年头多数的弟兄姐妹们会选择火葬，主要是因为大家听到你土葬15年，政府有这个权利把你的坟墓取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你还是要火葬的。所以取回来的意思不是你用双手把骨头放在一个塑料袋拿回家，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取回来的意思就是你需要把那个骨头挖出来，把那个尸体的剩下的骨头呢拿去火化场再火化。过后你有几个选择，所以要大家分享一下选择有哪一些。这些选择我们都做过。你可以海葬，火化过后你可以把骨灰撒在海里，我们去过。新加坡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滨海湾 Marina South， 一个是樟宜， 我们会鼓励你去樟宜，因为樟宜的海没有这么大，啊，滨海湾是大海，所以会相当辛苦，不容易。这是第一。第二当然是土葬，啊，第三当然是你可以放在骨灰安置所 Columbarium。 新加坡有两个，啊，两个主要的骨灰安置所都是政府的，永久地契，啊，比我们的99年的政府租还好，啊，不要去走私人的，私人的每年你要还租金，还了30年后他会把那个骨灰还给你，因为政府要取回那块地的话就没有了，所以不要走私人的，私人很漂亮，有点小气氛，不过政府的也做得很好，你还一次费用以后不用还了，是永久的，所以这是不同的不同的葬法，现在还有一个叫撒葬，撒葬也在珠港那个地方，所以你拿着骨灰，你可以把它撒在土上，严格的来说其实你是撒在龙沟里面了，以后你去的时候我带你去你就知道，你就把你的骨灰看起来好像是土，不过它只是上面长了一些草，下面其实是一个龙沟，你就把骨灰撒在那个龙沟里头，它旁边有水，他就告诉你是你要用水把这骨灰冲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死的时候有几个选择，无妨啊，无妨跟孩子们谈一谈该怎么办，有一回我自己去那个骨灰安置所，然后我就说，诶，这边有位置还挺不错的，一楼靠近大门，靠近那个drop off point， 这样我就走进去那骨灰办处所，就告诉那个服务人员，所以我要买一个，我看中什么 A5 什么 Row 1， 他看着我，他说可以啊，死亡证书拿出来，所以现在就有人，你要拿政府的，要订政府的这个骨灰安置所 Columbarium 的话，那你需要死亡证书，所以如果你走私人的话就没问题，不过花的费用很昂贵，没有必要的，新加坡的骨灰安置所很多，而且做得很好，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怕不够用，在万里这个地方，在灿珠港那个地方至少有四五栋楼都是空的，够放好几万个骨灰，所以你不用担心。不过弟兄姐妹，这就是死亡，神不要雅各死，所以神就说时间到了，我要让雅各和约瑟再次团圆，不过团圆是小事，大事是神有个救赎的计划， He has a redemption plan，那个救赎计划是要从一个人，从他的家来救赎这世界上的人，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12支派，所以时间到的时候神就说，130岁的老人家了，你该出一出远门了，出一出远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就是那个远门400公里，所以当时如果你步行的话，你一天挺厉害的话可以走20公里就挺不错了，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 road march 20公里，所以如果一天你走20公里的话，你要走20天，不过你要记得有大人有小孩还有动物，是挺麻烦的，可能一天你走10公里要差不多，所以走10公里的话是40天，想一想文成长老130岁的文成长老，汉阳牧师130岁，你想动不动？不想动啊。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搬到金文泰那个地方，我告诉你，你不觉得这很像老人村吗？在这里呢我就要回天家了，我不要动了，我不要动了，然后在这里回天家。130岁你要动吗？走这400公里，过了别是巴下面那一段300多公里都是沙漠地，不好玩了，都是沙漠地。不过当这雅各要走这块地的时候，他要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埃及是他的爷爷去过的地方，不过埃及是雅各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要花400公里花40天去到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而是那时你是130岁的人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怕不怕？所以雅各会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想想什么呢，想神怎么样的安慰他。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神在告诉雅各说，雅各啊不怕不怕，来下一个幻灯，雅各啊，对，这个是别示巴，别示巴是，对不起啊，别示巴是在巴勒斯坦地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过后呢就没有城市了，为什么呢？ 这个城市其实它有两个水源，它有两条河，经过这个城市，所以过后呢都是沙漠地了。所以别示巴这个地方是重要的，待会我们会来看。所以过了这个别示巴，它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呢？你看下一个幻灯，就是这个样子。好，这我去以色列啊，左边的是我，右边的是财经牧师。那个时候他安息年了，我把这个牧师拉去以色列过后，他说我真后悔陪你来，因为是35度到40度啊，那天天在一个旷野里头转。所以明年主许可的话，我正在安排跟旅行社安排，明年会去以色列。所以旅行社说，你为什么要去别示巴？这样我告诉他，我要折磨一下我的会友去别示巴。很少人去别示巴，不过别示巴重要。别示巴以南呢，你就看以色列人走的40年的旷野路，你就知道说不要这么清高。人家整天讲以色列人投诉你，跟我四个小时你就投诉我了，你不要讲40年这就是别示巴以南的地方啊。所以弟兄姐妹，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就我们要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讲今天讲到的第一大点是，神好像在告诉雅各，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因为他曾经看过。 Fear not because he was before us。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弟兄姐妹，你看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说什么？以色列就是雅各把所有的都带到哪里？别示巴这个地方，他就献祭给他的父亲以撒的神。所以到了夜间，神通过异象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现在就觉得，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有多少个人的名字被神重复两遍？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很贴切的一种称呼的方式啊。你的另外一半如果叫你一声亲爱的，已经很温馨了。不过你可以想一下，亲爱的亲爱的，圣经里头你知道有多少人是被神这样的称呼的吗？很少的。恰恰好亚伯拉罕是这样的。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立刻说，我在这里。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向摩西说，摩西摩西。当上帝去找撒母耳的时候，上帝跟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的时候，上帝知道雅各怕的上帝没有看不起雅各，上帝没有责备雅各，哎呀你这个家伙130年了你还不知道吗？你笨啊，你傻啊，你木讷啊，130年还没有看到我给你的恩典这么多吗？130岁的人还怕什么？你应该是最不怕的。不过神没有这样对雅各，神对雅各说，雅各雅各。所以雅各说，我在这里。你看过后，神对雅各说的话很重要。这神对雅各说的话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几个大点。首先神告诉雅各说，我是那位神，英文是 I am the God， 我是那位神。哪一位神？你父亲的神。所以你不要害怕，你下到埃及，因为我要在那里使你成为大名。所以过后第四节更有趣的，神自己这样，在希伯来文圣经他是这样写的，我要下去和你到埃及，我使你上来，一定上来，并且约瑟要把手放在你的眼睛上。现在就觉得，你看这是希伯来文神在告诉雅各的，我要跟你下去，我要带你上来，一定上来，而且你的儿子要把手放在你的眼睛上，你会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神在鼓励安慰雅各说的话。我们的神知道雅各害怕，他担心，所以神说不要怕不要怕。首先神重复雅各的名字两次，而且神在这里给雅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如果你说130年的经历不够的话，那么加上以撒的经历，加上亚伯拉罕的经历，这就够了。这就是神在告诉雅各的事情。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而且在什么地方？别示巴。别示巴，别示巴是亚伯拉罕去过的地方，别示巴 是以撒去过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怕，为什么呢？怕渴死。他们挖了井，那个井就被人家盗了，他挖了另外一口井又被人家抢了，他会死呢。但是在那个地方，刚你看照片的时候，没有水你必定死。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在别示巴鼓励了亚伯拉罕，不要开一条出路。以撒也是这样的，以撒在别示巴挖了一口井，又挖了一口井，再挖了一口井，都被什么都被拿走了到一个地步在那里呢，他怕了。所以你听神对以撒说什么，雅各的爸爸说什么，在那个晚上，在那个晚上，耶和华向以撒显现，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怕。所以神一直在鼓励雅各说，雅各雅各，我们可以怎么不怕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不怕，因为他曾经看顾我们。 He was before us。 过去的事情是重要的，过去的事情让你和我看到神怎么眷顾保守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教会你试试看，你不要来教会，你试试看和基督徒脱节，你试试看不要跟任何的弟兄姐妹们交流，你发现什么？你发现其实你越来越不认识这位神。你不只是圣经里头不认识这位神，而你从人的生命里头你看不到神的作为。不过当你来教会的时候，你发现神是我们的神，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事，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事，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事。当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做事的神。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因此我们的环境可以很陌生，很改变，很可怕，我们所面对的人可以很可怕，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分享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们走过去。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会分享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这么困难这么辛苦，神仍然带领他走去为什么？因为神曾经看顾我们，不要忘记，不可以忘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位看顾我们的神，他过去是看顾我们的。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神没有停在这里，神没有说我只要你往后看就可以往前面看，你往后看我怎么眷顾你，你就能往前面看这是一个出路，这是一个应许不过神知道雅各他需要更多的肯定，所以就来到第二大点。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说，神在告诉雅各说，不怕不怕，我必慰顾你Fear not, for he is around us 他必慰顾我们。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来到这46章的第三节的时候，那里神说什么？神说，我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到埃及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在埃及，不是在巴勒斯坦，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是之前以撒亚伯拉罕都没有的信息，新的信息。亚伯拉罕跟以撒以为我的大族应该是在巴勒斯坦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原来以色列要变大族的话，他们不是在巴勒斯坦变大族的，他们是在埃及地变大族。所以我们的神在这里告诉雅各说现在你到埃及才70人，70人有多少？你差不多乌兰早上加孩子们就70，所以你可以想象70人在那边过了埃及，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算是百万人，百万人之多。所以这就是神在埃及地要为雅各做的事情。所以因此呢，神在告诉雅各说，你不用怕的，你要去到埃及其实你不会死，你来巴勒斯坦你会死，但是如果你去到埃及的话，你看到你现在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他们必定什么？他们必定生养众多因为我要使他们做大族如果我们留意看这个家族这过后呢，从第五节开始就有一个家族，在家族里头你发现其中有一些名字呢，是你和我们在这个讲道里头谈过提过的讲过的打个比方，十二节的时候，在那里犹大的儿子，你看在那个时候有五个儿子，那五个前面儿死了，亚儿男也死了，不过示拉活着，还有 最后他玛为犹大生的这双胞胎也列在犹大的名下，也列在犹大的名下，法勒斯和谢拉啊。过后如果我们去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就发现法勒斯生了西斯伦，西斯伦生了雅生了兰，兰生了这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了拿顺，拿顺生了撒门，撒门生了这波阿斯，波阿斯生了贝德，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看到吗？这是神的救赎计划。神不是说、哦、我要让这父子团聚，不是的，这是一个小目的而已。那个大目的是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那救赎的计划通过这法勒斯啊，通过西斯伦一直来到大卫，过后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让你和我看到这最终最终这个大族有多大。这个大族不是犹太人，这个大族真的很大，我们都在这个大族里头。这世界的这万国万民都要做主的门徒，都要做主的名，所以这是神的救赎计划。所以现在就觉得我们的主在跟雅各在鼓励雅各说，孩子你不要怕，我过去与你同在，我未来我答应你，我使你做大国，我必卫顾你，好像一个保镖一样在你身边卫顾你的家族。他们去到埃及，他们不会减少他们反而会增多这是我答应你的事情。这是第二大点。如果我们看下一大点的时候，你发现神还没有讲完神说你不要怕，不要怕，因为我必旁顾。 Fear not, for he is beside us 他围绕我们可以相当遥远的，不过你看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神说我要和你下去埃及，我要带你上来。你和一个人去一个地方的话，换句话说你的距离是近的，你安排一个人去一个地方，你跟他距离是远的。不过神在这里鼓励雅各说，神你不用怕的，因为我会跟你在一起。埃及听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一个雅各都想都没有想过去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雅各安心的地方在哪里？安心的地方是有一位和他一起下去。亲爱的弟兄们，在你和我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有很多埃及地，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感谢主，今天陆青的大儿子志成在我们当中，志成没有踏过兵营的，志成好几年都在国外，所以他接下来他要去埃及地了。他的埃及地是兵营。最近有姐妹小姐妹在我们当中，他的埃及地是一所新的医院刚刚开工什么都是新的，同事都是新的。可能我们这些年长者，我们的埃及地可能是新的病你说哎呀牧师你踹我就是生活可能我们的埃及是新的病，可我们的埃及地呢是新的医院，没有住过的新的病房，新的部门，新的挑战。现在就这边我们都有埃及地的，但是你要记得一点，无论你去什么地方，医院也好，坟场也好，火化场也好，神都在那里呢，神都在，这是神答应雅各的事情。所以当神在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就不怕，因为那有能力的他在我们身边，我们不怕。有一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去参加我的朋友的好朋友的安牧典礼，所以安牧典礼是在 Virginia， 所以我在北卡州他就在那个北卡州上面，其实离我们不远，开车两个小时，所以因为开车 来回就四个小时，我们就说哎呀反正去了安牧典礼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回来了，我们就把四个小朋友放在家里头，所以我们就出发了反正来回就是可能三四点出发，晚上十点就平安的回来了，这是我们的假设。不过我们没有看天气预报，所以当天晚上下暴风雪我开车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在山上开车，开的是山路，因为我的北卡州跟那个州中间有一个山群，我们要越过那个山群才到我的家。在山上下暴风雪，看不到马路的，而且周围都是白色的大暴风雪我跟慧许说 一边开车一边祷告，不能停车，因为后面的人也看不到你的，你也不知道他，如果那刹车也没有用的，刹车车就滑了，所以你只能继续开，开得慢，不过你要继续开，无论你何就要继续开。在车里头我们就祷告了，说主啊，是不是今晚要回天家？如果是今晚要回天家的话，神感谢主，至少孩子们在家里哦，像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应该会帮他们办理一些回国的手续啊。不过主，当我们的祷告是神，我们知道在这个车里头有第三位，那第三位，这第三位主，求你看着这个车，保守这个车，我基本上我只能这样驾车，我不敢右转，我不敢左转，因为我不知道路在哪里，我只会看到说大灯打的前面都是白白的，地面上也是白白的，我前面没有路，前面没有车，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开了一个小时，感谢赞美主，我们下山了，暴风雪过了。所以现在就这样，你说我怕吗？怕啊。你说我要不要回天家？坦白说不想回天家啊，那个时候真的不想回家，因为孩子们在家里都，不过在那时候我不会怕到说神一个地步我动了，而是我怕，但是我来到神面前说，是我感谢你，车里头有多一位，这一位会看顾我们，带领我们。那这就是雅各在做的事情，这就是神在安慰鼓励雅各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看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来到28节的时候，雅各终于看到什么？看到约瑟。他怎么看到约瑟？他打发犹大，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应该打发的是流便长子，不过他没有打发长子，他打发第四个儿子犹大去见约瑟。约瑟就套了马，就来到哥撒那个地方，见到父亲的时候，其实那段话让我们看到是很感人的。你看圣经怎么说，他看到父亲的面的时候，他就俯伏在父亲的颈项上，他就哭了很久。以色列对他说雅各对儿子说，我既然看到你的面，我知道你在，就算是死我也甘心了。130岁的雅各来到那个时候，他说我甘心了，因为我看到我的儿子。不过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发现这里有一个反高潮。反高潮，反高潮在哪里呢？你可以想想，哭哭哭哭哭哭哭完了过后，约瑟转过来告诉他的哥哥们父亲们说，现在我们要去见法老，见法老的时候要怎么说怎么做，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究竟为什么约瑟这么在乎呢？因为约瑟他在皇宫里头，他明白什么叫做政治当约瑟的宰相的家属来到埃及的时候，想一想，从政治的角度，埃及人会怕或者不会怕？新加坡政府很多时候西方的媒体不喜欢我们他说李冠要传所谓传位给李显龙这是李家族，对吗？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埃及人的话，听说宰相把全家都带进来了，你会猜什么？这个宰相是不是要建立自己在皇宫里面的势力？这是埃及人会想的事情。所以你看，如果你看这段话的时候，约瑟很谨慎他嘱咐了又嘱咐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开玩笑，要千交代万交代，说我们只是牧羊的人，我们只是养牲畜为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会处理的事情只有羊群跟牛群而已。我们是粗人，我们是蓝领工人，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人，我们什么都不会的这就是我们，这我们要给他们安慰，否则的话会出状况的这就是约瑟在乎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神多么好，不怕不怕，神与他们同在。约瑟已经在埃及地铺好路了，连台词都不用讲，约瑟教你怎么讲话，见到法老的时候一定要这样说话，法老就不怕你，法老皇宫里头的人也不怕你，他们知道说你们不是来抢王权的，你们去放你们的羊吧恰恰好刚刚我们当考古学家在考古埃及的时候，有这个王，这个王叫做这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III， 所以他们考古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有记录，他有多少的牛羊群们，所以那个记录说有3264头这王的羊群牛群，而且还有记录 管羊的管牛的都是外国人，这些东西埃及人不做的。弟兄姐妹们，请问新加坡同胞当中有人谁去清理垃圾的？每一栋政府组屋啊，都有垃圾要清理的。这种工作新加坡人做吗？如果你招你的全家族了，你说我们只做清理垃圾的工作，你不用怕。政府官的那些工作的申请，我们都不会申请，我们只会做清理垃圾的工作。你怕他抢你的完全吗？你不怕的，他就天天在你家楼下收取垃圾。所以这就是约瑟在告诉法老的事情。我的家庭来到这边，我们就帮你看羊而已，我们没有别的动机。所以感谢主。不过当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这约瑟带爸爸见了法老的时候，你就发现雅各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所以这句话我们要解释一下。雅各见到法老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法老看到雅各的时候，为什么法老要雅各祝福他？你有想过吗？法老要雅各，这微不足道的巴勒斯坦人，外邦人，又脏又臭的，这个没有文化没有出息的人，他要这个人来祝福他。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活到130岁的人很少，很少的。所以法老看到这个老人家，可能你可以想象130岁的可能都需要人家抬他进来，130岁老人家，这法老就说问他，你看起来很老，不过你平生的年日有多少？那雅各就回答法老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寄居在这个年日有130岁。所以我们才知道他到了埃及是130岁。不过更重要的是，你听雅各说什么。雅各总结他一生他说我生平的年日又少又苦。哎，很奇怪咧，130年哪里少？而且你带的是一家族70个人下来，其实挺丰富的，挺幸福的。不过为什么雅各这么说呢？现在就姐妹来到这里的时候，要讲讲雅各的过去。雅各年纪轻轻的骗了爸爸，过后呢就得逃到伊拉克去，这是很辛苦的。雅各在过去呢，要看到自己的女儿被强奸。雅各在过去呢，要看到自己的长子和妻子乱伦。雅各在过去呢，他最心爱的妻子，他先看他离去。雅各过去呢，看到他心爱的儿子，他被动物肆虐，这是他的人生。所以因此当他来到法老的面前的时候，他告诉法老说，其实我看我的人生还是又少又苦，其实不幸福，很多很多的痛苦。不过有趣的是，现在就点想一想，当你认识雅各的时候，雅各他的人生的开始，他是怎么得祝福呢？他是偷窃的，他是偷祝福的。不过当雅各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发现下一堂到我们来看的时候，雅各是那个给祝福的人，他的生命改变了。开始的时候是偷，是骗来的，那结束的时候，神借着雅各成为他孩子们的父亲，这就是他生命的改变。所以感谢神，神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来到埃及的时候，连台词连地方都预备好了。为什么？因为神和雅各同在。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大点，这个大点就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一位在我们前面的神，他占卜，他看到前面，他看到我们的未来，因此呢我们不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不到未来的你去看算命先生，他们算命先生也不准的。所以不过你和我，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一位神他看得到他的未来。你看在创世纪46章的第4节的时候，神怎么看到他的未来？神告诉雅各说，我要把你带上来，一定带上来的，而且我担保你第二件事情，你的儿子会用他的手放在你的眼睛上，你的儿子会为你送终。你说弟兄姐妹，当你参加这次礼拜的时候，或者当你在医院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你到的时候你的另外一个你的亲人已经离开了。不过在这里神在跟雅各说什么？神在跟雅各说，当你离世的时候， 你的亲人是在你身边的，不怕不怕，我知道你的未来，我知道，我晓得你的未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来学一个功课，我们活在一个很可怕的世界里头，有看不到的敌人病毒，有摸不到的敌人死亡，有去不到的地方叫兵营，有没有去过的公司场所叫医院等等等等，有从来没有做过的工，有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我们都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头。但是亲爱的弟兄们，要记得不要怕，不要怕，因为我们的神曾经看过我们。我们不要怕，不要怕，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身边围绕着我们，他慰顾我们。不要怕，不要怕，因为我们的神旁顾我们，他就在我们身边。不怕，不怕，因为我们的神瞻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来祷告。天父啊，神，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有时候越想未来越怕，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主，我们越认识你，主，我们越不怕。是的，我们可能看环境很乱、很糟糕、很迷茫，但是这是人来看这个环境，不是神来看这个环境。但是主，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环境的时候，主，我们可以得安稳，我们不怕不怕，因为我们知道神，你过去真的很多很多的时候，主，你让我们体会到是你的供应，体会到是你的保护。我们不怕，因为主，我们晓得，我们信任主，你是一位不离开我们的神。我们不怕，因为主，我们知道你供应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更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前途都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你安稳我们，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